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明天早上你醒来，端着咖啡，准备像往常一样打开你工作中最依赖的那个 AI 代码助手。结果呢，屏幕上并没有出现那个熟悉的对话框，而是直接弹出了一行特别冷冰冰的提示，说根据相关国家安全法规，该模型服务已在您所在的地区永久终止。
哇，这个画面感真的很强，
对吧？这听起来就像是哪部 cyberpunk 科幻小说的开局，但这其实是目前全球科技界正在真实拉开的铁幕。
没错，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准，甚至说有点让后背发凉的切入点。我们曾经以为人工智能会像互联网早期的那种开源精神一样，
像空气一样无国界。
对，就是无国界的流通。但现在的现实是，各个国家正在这条大河上疯狂地修筑高坝。
是的，所以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在这个信息过载而且技术迭代快到让人简直要窒息的时代，我们今天的任务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带你穿透那些超级复杂的科技新闻，去理清全球技术版图底层，真正底层正在发生的这种剧烈断层。
确实需要理一理了。
今天呢，我们拿到了一份极其硬核而且极具前瞻性的资料。这是一份标注日期为2026年7月11日的详细简报。
对，刚出入不久。
它非常全面地追踪了中国在 AI 模型啊、半导体基础建设还有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战略动向。那这份极具价值的报告呢，是由金晶镇前国会议员提供的。他的这个视角真的是非常敏锐。
确实。报告里揭示的趋势，可以说触目惊心吧。你过去几年，如果我们谈论科技战，所有人的目光其实都紧紧盯着硬件，
盯着芯片嘛。
对，盯着那些晶圆厂里看得见的芯片。但是呢，金晶镇前国会议员在简报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个战火已经迅速蔓延了，现在的焦点核心已经转移到了那些看不见的 AI 模型上。
这是正我读完这份报告之后觉得最震撼的一个地方。这绝对不仅仅是大国在谈判桌上的那种博弈，它会直接影响到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没错，跟每个人都有关。
对啊，你想象你每个月订阅 ChatGPT 或者是 Cloud 的月费，你们公司下个月要租用的服务成本，甚至就是你正在用的某个 AI 工具到底能不能活下去，
真的就是生死存亡。
所以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吧，就是当所谓的 AI 脱钩从一句大家喊的口号变成真刀真枪的现实的时候，底层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搞清楚这个，让我们先从7月7日中国商务部的一场闭门会议说起。
哦，闭门会议。
对，简报透露呢，监管部门当时召集了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还有智谱 AI 这些头部企业，他们讨论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就是限制中国最先进的 AI 模型向海外提供访问权。
限制出海？
对，而且请注意，这不仅仅是针对闭源模型哦，这里引人入胜的是，它甚至包括了那些在 GitHub 或者 Hugging Face 上已经公开权重的开源模型。
等一下，包括开源模型，比如阿里的 Q1 系列那种？
没错。
但我得打断一下啊，这听起来有点违背商业直觉吧，甚至有点自相矛盾。我们都知道像 Q1 或者是 DeepSeek 这样的中国开源模型，目前在全球开发者平台，比如说那个 OpenRouter 上，
消耗量极大。
对啊，占据了将近一半的 token 消耗量。中国模型好不容易在全球开发者生态里打下了这么大的江山，现在自己竖起一道墙把开源给封锁起来，
是觉得很不合理，对吧？
对，这难道不是一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做法吗？这直接削弱了他们自己的话语权啊。
你的这个质疑非常切中要害，就是说如果我们单从纯商业或者是开源社区影响力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牺牲。
对啊，
但如果你跳出这个商业框架，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镜像战略。你看，美国之前用非常严苛的出口管制限制了最高端的 AI 训练芯片流向中国，对吧？
卡了硬件的脖子。
作为对等反制，中方的逻辑就是，好，你锁死我的硬件底座，那我就锁死基于这些硬件底带出来的软件能力， 简报里提到，如果违规向海外公开核心的技术参数或者训练算法，甚至可能会触及国家安全法。
哇，这就直接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了。那也就是说，像一个全球工厂突然被切断了最廉价、最好用的原材料一样。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你这意即为着全球开发者习惯了的那个廉价且强大的中国开源模型时代，可能真的要被迫画上句号了。而且呢，我在报告里看到，这种脱钩和不信任已经直接传导到了企业之间真刀真枪的商战里面了。
你是说阿里和 Anthropic 的那个事儿吧？
对，就在昨天，也就是7月10日，阿里巴巴下达了一条非常极其决绝的死命令，全面禁止员工使用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 Cloud Code， 不仅不用，还要求从全线产品里彻底把它抹掉，
强制替换。
对，强制替换成阿里自家的 Coder。 这背后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这个风波的导火索其实是 Anthropic 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封公开信。当然了，我们这里只是客观转述各方的说法，不站队。
当然，我们只是解读报告里的内容。
Anthropic 指控说，与阿里 Qcon 相关的操作者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动用了大概25000个虚假账户。
哇，25000个？
对，去抓取了将近2880万次 Cloud 的交互数据。Anthropic 认为阿里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征留他们的技术。
等一下，这个细节我其实一直有点困惑。现在的 AI 公司不是都有那种特别严格的防爬虫或者 IP 封锁机制吗？这25000个虚假账户是怎么绕过去 Anthropic 的安全网的？
首先呢，关于怎么绕过安全网，通常这种大规模的数据抓取操作，它不会只用一两个单一的 IP， 他们会动用极其庞大的代理网络，也就是 proxy networks。
就是不停地换 IP。
对，再加上 API 路由中转，把这海量的请求伪装成世界各地的普通用户，防不胜防。
原来如此，那所谓的蒸馏呢？这个在技术层面上到底是怎么对 Anthropic 构成这种致命威胁的？
蒸馏这个词啊，现在是 AI 界争议最大的一个做法了。简单来说，就是你把 Anthropic 花了上亿元算力训练出来的顶级模型当成一个全知全能的老师。然后你疯狂地向他提问，接着用他生成的那些完美的答案去训练你自己那个稍微逊色一点的学生模型。
就是直接把老师的智慧结晶提炼出来喂给学生吃，直接抄答案了。
没错，就是这样。这对 Anthropic 这种头部公司构成的威胁是毁灭性的，因为这意味着你的竞争对手可以完全绕过那些极其昂贵的试错过程和数据筛选，以极其低廉的成本直接克隆出你的核心推理能力。
这确实够狠的。
但另一边呢，阿里的反击也非常激烈，我们也要公平地陈述他们的立场。阿里坚决否认了这种指控，反而反向指控 Cloud Code 里面包含了高风险的安全后门。
倒打一耙。
反将一军。
对，他们指出这个软件会秘密搜集用户所在的时区啊，底层的网络代理配置啊，这些极其敏感的环境信息。
我们在这里当然不去评判双方到底谁是谁非了，但这就像是一个微观的缩影，直接向大家展示了目前技术供应链上的那种不信任感真的已经达到了顶峰了。
没错，
既然外部的工具不可靠，或者说随时可能不能用，那替代品就必须马上顶上。你看，智谱 AI 光速发布了 Zcode 智能体开发环境，字节跳动也逐步开放了 Cadence 2.5 多模态视频生成 API。 虽然说字节之前在视频生成上还卷入了涉及好莱坞版权的一些纠纷吧。
对，这也反映了大家都在抢跑。不过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这种软禁层面的封锁以及国内加速搞替代品，不可避免的会引发一个连锁反应。
什么反应？
算力集合。
算力饥渴。
你想，既然你不能再轻易的去调用别人现成的便宜的模型，既然你要自己建墙或者在墙内闭门造车，那你不可避免的就需要贴文数字般的算力去自己炼丹。
有道理，这就把我们带入了目前最白热化的半导体和算力基础支撑的战局了。
没错，
既然 API 的调用受到限制，或者大家都开始在底层疯狂的消耗算力，这个成本问题就彻底爆发了。 我看到简报里提到一个让我极其震惊的细节，就是即将在7月中旬发布的 DeepSeek V4 模型，业界首次引入了所谓的风谷 API 定价。
对，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意味什么？每一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两个我们正常上班的高峰时段，你去调用 API 的价格直接翻倍。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啊，你跟听众讲讲。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定价策略，其实揭穿了目前 AI 行业最大的一个痛点。
这个真的太反直觉了。你想想，我们以前啊，只有在交电费的时候，为了省钱，才会在大半夜爬起来把洗衣机打开，用那个低谷电价。现在呢，大语言模型的token计费竟然也像电力系统一样收费了。
对，
这难道说明算力已经真正变成了像水电一样的底层基础建设？
完全准确。你看，过去几年大家疯狂抢夺 GPU 芯片，主要是为了什么？为了训练。
就是把卡堆在一起练霸模型。
对，把几十万张卡连在一起，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跑数据。但现在这个瓶颈已经转移到了推理端，
也就是大家实际使用的时候。
是的，当几千万人同时在上午9点打开电脑，向 AI 提问或者让它帮忙写代码的时候，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不仅要瞬间处理海量的并发请求，还要消耗极其惊人的电力。 AI 推理需求的爆发直接把算力供给在高峰期给击穿了。
哇，为了建造这些支撑 AI 时代的新发电厂，目前资本市场的疯狂程度真的让人咋舌。报告里特别点名了航补机这家国产 AI 芯片公司，
那个股价走势真的是
太夸张了。它的市值前几天刚刚突破万亿人民币大关，结果呢，短短两天之内直接蒸发了1400亿。这种过山车一样的波动，简直就是当前整个市场算力焦虑的极度缩影，
极其魔幻。但是同时呢，实体基础建设却像推土机一样轰隆隆地毫不减速。
确实，你看粤港澳大湾区那边刚刚点亮了一个由10000多张国产芯片组成的智算集群。
我们其实有必要把这10000张芯片的概念稍微具象化一下。
嗯，怎么说？
这可不是说你买了10000台高配的电脑，然后把它们全塞进一个机房里那么简单。
肯定要有连接嘛。
对，要把这10000张芯片通过极高带宽的网络给连接在一起，协同工作。这意味着什么呢？原本需要一个小规模集群算上一整年的数据，现在可能只需要几天就能跑完。
效率的飞跃。
没错，而且为了支撑这种极低延迟的需求，工信部等8个部门甚至发布了路线图，规划到2030年要部署50000个 5G 专网。
50000个？
对，在今年的 DTW 2026峰会上，中国电信和中兴通信就凭借把 5G 专网与边界 AI 结合的技术斩获了创新奖。他们把网络延迟压低到了难以置信的20毫秒以内。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现在的算力成本因为需求暴涨，加上各种壁垒正在疯狂飙升，全球那些建数据中心的老板们一定会拼了命的去寻找更便宜的硬件替代品，对吧？
必然的，商人主力嘛。
这就引出了京津镇律师在这份简报中提供的一个极其深刻的洞察。他提到了韩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叫做半导体十字路口的困境。
这个分析非常精辟。
我们先看韩国现在极其风光的一面啊。SK 海力士刚刚在纳斯达克挂牌 ADR， 首日就暴涨了13%。而且融资规模直接创下了历史之最，甚至超越了2014年阿里的 IPO 规模。
这里可能需要给听众稍微解释一下，挂牌 ADR， 也就是美国存托凭证，简单来说就是 SK 海力士绕开了直接在美股上市的那些复杂程序，通过存托银行直接吸纳了大量华尔街的资本。
吸金兽啊，这是
绝对的。而他们能够如此疯狂吸金的王牌就是 HBM。
HBM 就是高带宽内存 High Bandwidth Memory， 对吧？为什么它现在感觉比 GPU 本身还要吃香呢？
这是因为啊，现在的 AI 芯片算的实在是太快了，可是如果你的内存跟不上，数据传输就会卡脖子。你可以把 HBM 想象成它就像是给芯片建了一条极其宽广的高速公路，
让数据跑得更快。
对，让数据能以极高的效率进出。 韩国在 HBM 相技术上目前占据了绝对的全球统治地位，所以他们现在充分享受着美国 AI 资本盛宴的巨大红利。
但是金京镇律师非常敏锐地指出了硬币的另一面，韩国国内的那些数据中心却被夹在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陷阱里，
也就是硬件采购的抉择。
没错，报告里确认了一个消息，华为的 Ascend 95DT 起芯片确定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进军韩国市场。
这个时机非常有意思。
是的，而且这款芯片给出的直面参数简直夸张到离谱，它号称在推理性能上是英伟达 H20 的 2.87 倍，但是它的单价却不到英伟达 H200 的三分之一。
这就是京津镇前国会议员在简报里特别指出的那个极其艰难的战略权衡。你想想，三分之一的价格，将近三倍的推理性能，这对任何一家需要拼命控制成本的韩国 AI 企业来说，这根本就是无法拒绝的利润诱惑。
肯定啊，老板看到这个价格眼睛都绿了。
但是如果你为了省钱大规模地引入了华为的算力底座，一旦地缘政治的弦再次绷紧，美国的制裁大棒突然挥下来，你整个企业的硬件供应链随时都面临休克，直接断气的风险。
进退两难啊。那这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无论是 HBM 技术的这种资本突破，还是华为算力以低价入局，这场底层芯片价格的厮杀和地缘政治的博弈，最终都会实实在在地反映在你公司下个月租用云端服务器的账单上，或者你买那些 AI 软件的服务费里。
对，你逃不掉的。
是的，而且当最底层的硬件基础都在发生严重分化的时候，这种割裂必然会蔓延到我们身边的现实物理世界。下面让我们聊聊这期简报里面我觉得最魔幻也是反差最强烈的一部分，机器人与情感监管。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当算力和模型不再仅仅停留在云端的服务器里，而是被装进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钢体躯壳里的时候，物理世界的震荡就开始了。
真的震荡了。报告里提到就在六天后即将在上海举办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就是 WIC 上，将会有1100家企业带来3000多件展品，而且工信部甚至给出了一个极其激进的预测。
那个10万台的数据，对吧？
对，预测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产量将突破10万台。你要知道，就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不到17000台呢。
哇，从10000多台直接跃升到10万台，这不是简单的线性增长，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产业拐点。与之对应的其实是资本端和制造端那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怎么个不可思议法？
简报里特意提到了几家公司，比如宇树科技，他们创下了科创板最快过会的记录，预计能筹集42亿人民币。
42亿，我的天哪。
还有智源机器人，他们的累计产量已经突破了1.5万台。你知道吗？他们生产前1000台用了整整2年时间，而最近的这5000台只用了短短3个月。这个生产速度完全是指数级增长的。
但这个让我非常好奇，你造一个人形机器人，那它的机械复杂度远远超过造一台手机啊。他们是怎么做到不仅造得这么快，而且报告里还特别提到他们的成本比国际同行低了整整30%到50%的，怎么做到的？
这个密码其实藏在中国庞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里。
哦，造车和造机器人？
对，这是一种极强的溢出效应。无论是里面的电机、各类 sensor 还是电池系统，中国的造车先势力在过去这10来年里硬生生地把这些零部件的成本打到了极低的水平。而现在人形机器人完美地复用或者说继承了这条已经高度成熟的供应链。
原来如此，等于底座已经搭好了。
是的，所以一旦 AI 的这个大脑准备就绪，物理躯体的量产就像印钞机一样直接启动了。
所以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一支由10万台廉价人形机器人组成的大军，浩浩荡荡地走进工厂的流水线，走进各大物流仓库，对全球的特别是韩国的那些机器人企业构成极其可怕的价格降维打击。
绝对的。
但是接下来最不可思议的反差来了， 就在这群钢铁之躯被政策大开绿灯狂飙突进的同时，你在手机里那个每天对你嘘寒问暖、知心懂你的 AI 伴侣却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对，就这引出了简报中提到的那个 AI 拟人化夫妇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将在4天后，也就是7月15日正式生效。这个法规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是的，简报里说，像通义千问和豆包这些主流的应用已经被迫关闭了所有的 AI 智能体，也就是所谓的 agent 功能，就是那些具有角色扮演或者是情感交流功能的虚拟伴侣全没了。
一刀切。
真的，通义千问是立刻永久删除所有相关数据，豆包稍微好点，在留了几个月的只读期之后也将全部清除。而且这个法规还强制要求必须要有防沉迷系统，必须要有实时感知的强制退出机制，就是为了严防人类对 AI 产生所谓的非健康的情感依赖。
这个用词很严厉。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你不觉得这太分裂了吗？他们一方面拼命鼓励机器人下场去打工，另外一方面却把你数字世界里的心理医生给直接拔了网线，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极度分裂的，但是在背后的政策逻辑其实高度统一。
怎么个统一法？
就是一种硬支持与软防范。在政策制定者的眼里，AI 的真正价值应当而且必须被锁定在提升实体制造业的生产力上，用来改造工业链条，这被视为国家竞争力的硬核底座。
懂了，所以让 AI 去工厂里拧螺丝是被绝对鼓励的。
没错，你尽情去拧，但是如果你在虚拟空间里用 AI 来操控人类的情感，制造严重的信息茧房，甚至让大量的年轻人沉迷于那种虚拟的恋爱关系中，从而脱离现实社会，
那就是玩物丧志了。
对，在监管层面，这被视为一种巨大的社会风险和内部消耗，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切断了后者，把所有的算力、所有的人才和资源全部逼向那种硬科技领域。
哇，这真的是一种极其冷峻甚至有点残酷的实用主义。你想象一下，那些平时把 AI 当成树洞、当成情感寄托的普通用户，一觉醒来，那个可能世界上最懂他们的虚拟朋友被物理删除了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就是大时代下微观个体的真实处境吧。技术啊，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始终被宏观的战略意志深深塑造着。
确实，今天跟随金京镇前国会议员提供的这份深刻的简报，我们确实经历了一次认知上的洗礼。回顾历史啊，1970年代石油被武器化了，重塑了整个中东的格局。到了1980年代呢，半导体又引发了剧烈的贸易战，改变了日美的经济天平。
都是底层资源的争夺。
对，而到了现在，也就是2026年，正如金京镇律师在报告结尾所暗示的那样，历史的接力棒已经正式交给了 AI 模型， AI 模型正式成为了国家战略资产。
我们真的是在见证历史啊，我们正在从一个技术乌托邦的幻梦中醒来。那些曾经在极客论坛里被自由分享的代码，那些说要改变世界的开源权重，现在已经无可挽回的变成了大国博弈的核心筹码。
是的，我们曾经天真的以为 AI 会像空气一样无国界的去滋养每一个人，但现在看来，它更像是一条条被各自国家强行筑起高坝的河流，水流被截断了，生态被隔离了。
一扇门在打开，比如资本市场，但另一扇门却在重重的关上，比如技术出口和开源。
没错，而且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说，这种宏大的叙事它并不遥远。它就藏在你明天要下载的代码软件里，藏在你们公司下个月即将采购的服务器芯片里，甚至就藏在你被迫删除的某个 AI 对话框里。
那么，在这样一个高度碎片化，而且处处都是数据铁幕的世界里，下一个技术起点究竟会如何到来呢？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余音绕梁的问题。如果明天世界上最前沿的 AI 基座模型彻底告别了全球极客们的开源共享和协作，变成了被严密保护的国家机密，那么人类迈向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那个传说中无所不能的 AGI 的最后一次大飞跃，究竟还会诞生于全人类跨越壁垒的开放共创中， 还是会在一个个彼此孤立、各自为战的孤岛上独自发生？
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思考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探讨，希望你带上这些透视底层逻辑的新视角，去重新审视你手机里弹出的每一条科技新闻。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